教会最兴旺的地区，现在除了教堂以外，除了可以作为观光景点的教堂以外，基本上基督徒是凋零的。当然，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地方变成这样子。可是，如果没有持续的守望，没有持续的为那些地方祷告，没有持续的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现况，并且在神面前做调整，我想我们都很容易会步入一种危险的状态。所以很棒，今天我们来一起为韩国祷告，这是很美的事情。韩国的教会成为全世界许多教会的祝福，我相信他们也需要全世界的教会的祝福。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一个主题呢，叫做危险的祷告。危险的祷告，什么是危险的祷告呢？其实这个 idea 啊，是从一个牧师叫做 Craig Groeschel 来的，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危险的祷告》。我会稍微借用一下他的书的部分的主题，不过我会用我的方式来跟你分享危险的祷告。我们已经这个系列呢，这个系列叫做门徒的自我生命检测。好，我们已经今天是第六次来讲这个主题了。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谈什么吗？第一次我们谈你是基督的什么徒？你是信徒、门徒？糊涂还是叛徒呢？这些都叫基督徒哦。然后第二次，我就问，这个回应第一次的，我就问了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做：你确定你还想要做基督徒吗？因为基督徒做一个接触基督的门徒，其实并不容易哦，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你愿意吗？今天我跟我的父亲呢，就是夏忠坚牧师呢，我们两个有一个疯狂的计划，所以现在我人在鹿港。这个疯狂的计划是呢，其实我们今天是要来访问鹿港长老教会啊，但是在访问鹿港长老教会的行程是下午的，那么早上呢，我们就排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到这个大甲妈祖绕境会经过的路上，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到底这些人在疯什么，在迷什么，在参与什么。你知道大甲的妈祖绕境在台湾这几年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盛事啊。我们今天就看在旁边观察的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上帝好像给了我很多的想法，其中一个啊，就是，哇，这些人他们是用走路的方式走2个礼拜，哦，然后每天睡，常常都睡在小学，睡在操场，睡在路边搭帐篷就睡了。他们愿意付这么大的代价，然后我父亲一直跟我说，哇，他们这个。如果你把那个词翻译过来啊，就是委身啊，就是委身啊。他们真是为着这些他们所信的委身，然后心里面就在想：天哪，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所信的委身？还是我们根本只想做信徒、糊涂、叛徒了，没有打算做门徒啊？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就是你确定你还想做基督徒吗？如果真的你愿意做基督徒，那么你也要为你所信的付上代价和委身呢、啊？接下来第三次呢，在门徒的自我生命检测里面，我就谈到了另外一个主题，叫做你是基督身上的哪块肉？你是肌肉还是肥肉？然后第四次呢，就呼应了第三次的这个主题，我就提了一个概念，叫做宝宝基督徒啊，我们是还在襁褓中的基督徒，即便我们已经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可能超过10年了，但是我们是不是依然是那个宝宝基督徒呢？还是我们已经是可以吃干粮的？那上一次呢，我们谈到照镜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各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千万不能听了道，照了镜子，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发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却不去处理它，我们却不去面对它。那就跟照镜子看到自己身上有污点，然后没有完全没去处理一样。那你干嘛照镜子呢？那么今天我要来谈危险祷告。危险的祷告一样是要来呼应为什么照镜子这件事情呢？我知道我们讲了这么多啊，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开始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做得到吗？我想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可是我真的做得到吗？主啊，我不够完全，我能够做得到吗？那今天我要告诉你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不要先接受自己做不到，不要先接受难以成为基督的门徒，这是谎言，不要接受这个概念。不要接受自己做不到，没有办法成为基督的门徒这个概念。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概念，你等于就是接受了自己永远不会成为基督真正的门徒了。第二方面呢，如果神道成肉身，费尽千辛万苦，用尽各种方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反而让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那神干嘛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也觉得我们做不到，不是吗？所以，如果你接受了你自己做不到，不会跟神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形成一个很奇怪的对比吗？各位弟兄姐妹，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是要让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而是要让的确做不到的我们，因为看见自己的软弱，就投靠他，依靠他。我再说一次，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是要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或者用我们做不到控告我们自己，而是要让那个实际上真的做不到的我们，能够觉察我们的软弱，能够看见我们的软弱，并且投靠他，依靠他。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软弱，我们选择的往往不是投靠神、依靠神，而是躲避神，就像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所做的事情一样。他们看见自己的生命里面的破碎，生命里面有问题了，他们就躲避神，因为他们害怕。今天呢，在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要先跟各位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诗篇51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51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诗篇呢，是大卫在这个犯了罪，他跟拔示巴，他偷看拔示巴洗澡，然后害死了他的丈夫，跟他同床。好像都没事一样，反正他一人，他是万人之上，他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他是万人之上，没有人能够拿他怎么样，也没有人会去问他多余的问题，但是呢，却有先知跑来告诉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而当他意识到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写下了51篇这个诗篇，51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我很快的跟各位分享，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特别有感动的字啊。第一个，他说在第六节，他说你喜爱的是什么呢？神所喜爱的是什么呢？是内里诚实。什么是内里诚实呢？内里诚实是相对于外面而言的。我们的外面可能是很神圣的，像在新约里面，耶稣说啊，法利赛人在十字路口祷告，外面没问题，该守的戒律都有守，可是内里诚实吗？什么是诚实呢？其实就是不虚假、不作假，或者无所隐瞒。各位，内里诚实，就是我们的里面没有好什么好隐瞒的。 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们没有做任何不能告诉神的事情。第二个是我们做了不能告诉神的事情，可是我们对神不加以隐瞒。我想这个概念我们应该都很了解。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在公司工作里面，或者在家庭里面，我们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我家人或者我公司的事情，所以我当然可以诚实而毫不隐瞒。另外一种是我做过对公司对家人不好的事情，所以我的内里其实需要有一点隐瞒，我就很难诚实。各位，神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意思是就算我有做过这个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依然坦诚相见，依然赤露敞开而毫不羞耻，这是内里诚实。你愿意内里诚实吗？第二个，我看到很重要的重点是，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什么是隐秘处呢？隐秘处就是你最内里的那个深处。你在那个里面，你在聆听神吗？还是你在听自己的声音呢？你在跟自己对话，还是你在跟神对话？如果你在跟自己对话，你不会从神得到智慧啊，因为你在跟自己对话。可是如果你在跟神对话，那么你会从神得到智慧。问题在于，我们常常会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这样子，我们会害怕神知道关于我们的事情，我们会害怕告诉神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是这是真的，它发生在非常多人身上。我们会害怕我们所做的事情让神知道。可是，先告诉你一个坏消息，这坏消息就是，无论你害怕神知道还是不害怕神知道，神都已经知道了，他只是没有揭穿你而已，神都已经知道了。第二个算是好消息吧。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你怕不怕神知道或者不知道，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去面对，愿不愿意靠主去面对。所以各位，在我们的隐秘处，我们常常会感觉到有些事情我不想要让神知道，我有些事情我不想跟神说，有些事情我就藏在心里就好，我不要放在祷告里。不太神圣，不太值得一提，好像祷告我就一定要祷告那种很漂亮的祷告，连祷告我们都自我要求，希望成功神学吗？各位，你怕神知道关于你的什么事呢？其实神都知道，而且重点不在于神知不知道，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去面对，愿不愿意靠主去面对。所以，什么叫做危险的祷告呢？危险的祷告不是祷告本身很危险，而是你愿不愿意冒险，冒一个很大的风险，把你自己袒露开来，把你自己的面具揭开来，把你自己里面最真实的那个你剖出来，带到神的面前。其实神都知道那个你是什么样的你，但是当我们把那样的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其实就是我们愿意来面对这样的我们，并且是靠主来面对。你愿意靠主来面对吗？在《危险的祷告》那本书里面呢，他讲了很重要的三个概念，我觉得很棒。他讲三个危险的祷告，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第一个，求主来鉴察我，危不危险？常常我们很怕神来鉴察我，对吗？好像有人要来检查我们的房间干不干净，然后我们要先打扫一样。可是求主来鉴察我。第二个危险的祷告是求主来破碎我。哇，这个更难了，对吗？你愿意被破碎吗？ 明明好好的，对，我要破碎。尼托生说，人如果没破碎，那个神在里面那个灵出不来啊。破碎，你愿意吗？你愿意这样祷告吗？主啊，求你破碎。第三个，你愿意祷告说，主啊，求你差遣。什么是鉴察我呢？其实鉴察我就是，你愿意跟神来一场真心话大冒险吗？不是冒险哦，因为你会害怕，你会担心。可是你要知道，上帝爱你，爱到连自己都不要了。跟这样的人，跟这样的神在一起，你有什么好不能冒险的呢？神怎么会害你呢？你愿意让神来鉴察你吗？或者我问更深的一个问题，你愿意鉴察你自己吗？你愿意面对你的真实吗？你愿意跟自己来一场真心话大冒险吗？你愿意在祷告里面跟神来一场真心话大冒险吗？如果我们说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读圣经，我们听讲到，我们祷告所领受的这些，都是像照镜子一样。那么，当你照到自己身上有污点的时候，你愿意跟神来一场真心话大冒险？主，我这边有一个黑点，主，我愿意来面对它。你愿意这样祷告吗？在我所带的教会叫做门徒之家的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叫做不计代价的真诚，不计风险的真诚。因为当我们在彼此交通的过程里面，我们完全坦诚相见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害怕，我们会害怕自己的隐私被别人知道，我们会害怕自己的心思意念里面那个污秽肮脏的部分被别人知道，以至于我的面子就挂不住了，以至于我就丢脸了，以至于别人就瞧不起我了。哎，各位，我们需要对神来一场真心话大冒险，求神来鉴察我们，我们也要愿意拿我们的真实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大卫在他的写的诗里面，他承认他自己的过犯，他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犯了罪，我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的这个恶。”你看到他都知道，神知道的，在我在你眼前行的这个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是非常公义的。你愿意神来鉴察你吗？你愿意鉴察你自己吗？第二个，你愿意神来破碎你吗？你愿意破碎自己吗？你愿意戳破自己的保护网，戳破自己的泡泡吗？那也会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哦。可是你愿意吗？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他显然把他自己的泡泡保护伞戳破了，他把他自己的过犯全部放到神的面前，他让自己破碎了。各位，你愿意让自己破碎吗？如果你照了镜子，看见自己脸上有肮脏的，你要去擦，你要去弄，其实需要花时间付代价的。你愿意让自己破碎吗？你愿意离开你自己的舒适圈吗？第三个，你愿意让神来差遣你、使用你吗？你愿意回应神的声音、任神摆布吗？你想问我任神摆布，好可怕，好可怕，我不知道神要带我去哪里，这样太没有把握了，太不安稳了，太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是个有习惯、有计划的人，我是个喜欢做事有规律的人。是的，你这样很好。可是你愿意把你人生的主权交给神吗？这个祷告也是很危险的，对吗？因为你要献上的不是你的十分之一，而是你的十分之十。常有牧师问我说：“哎，那个要怎么样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奉献十分之一呀？”我说：“你干嘛要他们奉献十分之一？你要他们奉献十分之十啊！” 因为圣经说的是当将身体献上了，身体又献上了，他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事实上，后来我主要跟他们分享的其实不是这个，我跟他们分享的是，如果你正在鼓励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奉献，你要教他们的不是十分之一的奉献，也不是什么十分之十的奉献，你要教导他的一个概念是，神对你非常的慷慨，你也应该要对任何人慷慨舍己，把自己给出去。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对人慷慨的人，你怎么可能不奉献呢？根本教会的牧师都不用担心这些事情。各位，你愿意让你的生命交给神，让神来差遣来使用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祷告。可是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在隐秘处里面神使你有智慧，使你知道该如何做。对，我们会照镜子，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生命有缺口，我们会听讲到，我们会感受到明白我们的生命有需要跟十字架的老我。但是你愿意求神来鉴察你，甚至你愿意鉴察自己吗？你愿意求神来破碎你？你愿意自己被破碎吗？你愿意求神来差遣你？就像大卫在诗篇51篇的最后面，他也跟神说：“我愿意传扬你。”你愿意让神来差遣你吗？任神调遣吗？你愿意回应神的声音吗？如果鉴察我、破碎我、差遣我1到10分，你各会替自己评估几分呢？你多愿意呢？10分是非常愿意，1分是不愿意。你有多愿意让神来鉴察你？你有多愿意让神来破碎你呢？你有多愿意让神来差遣你呢？各位，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危险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要把你自己摆上去。这个危险的祷告不是要把你的钱摆上去，你的钱再赚就有了，不是吗？这个危险的祷告是要把你的命摆上去，把你的未来摆上去，把你的那个最不堪的心思意念摆上去，跟神来一场真心话大冒险，戳破自己的泡泡吧，回应神的声音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求你帮助我们，如你的道像两面的那个剑，是刺穿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哪里需要被调整，我们知道我们的不完全在何处，就但是恳求你让我们不要知道了却忽略它，却当作没听见。主，乃是让我们开始在你面前向你有危险的祷告。主，我们知道这样的祷告对我们来讲是大冒险，可是主，求你让我们也能够内里诚实的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自己的人生，将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将我们自己的未来都交托在你手上，就让我们成为你真真正正的门徒，不要让我们成为那个只是挂名好看，却完全不愿意你介入我想要的生活，却完全不愿意你来破碎我已经有的生活，却不愿意你来支配我未来的生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就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很软弱，我们要你来鉴察我们，我们要你来破碎我们，我们要你来差遣我们，就可是我们却常常还是保护自己，保护得很好。就求你让我们完全的卸下我们自己，重新来到你的面前，开始跟你建立那个真实、内里诚实、毫不遮掩，将我们真实的自己，无论那个是可爱的还是不可爱的自己，都带到你面前的那个我们，让我们跟你有一些危险的祷告，好让我们能够更真实的面对你。谢谢主耶稣，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